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地质调查局称，礼拜二凌晨，加州北部尤里卡地区发生 6.4 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受伤，道路同房屋受损，居民从睡梦中惊醒，数万人断电。地震发生在美西时间凌晨2:34，震中位于距离福尔图纳约15英里的太平洋上。福尔图纳位于洪堡县，人口约12000人，在加州首府萨格曼道西北约280英里的地方。调查报告称，地震发生后又发生了30多次较细的地震，震级最高是4.6级。洪堡县大多数家庭和企业礼拜二早上停电。根据公用事业跟踪机构 PowerOutages.us 的数据，在早上7:15之后没耐，在该县跟踪的99000名客户中，有超过71000名用户停电。拜登政府新出台的公共负担最终规则将在2022年12月23号生效，届时将适用新的绿卡申请表 I-485 表格，而且要求新的 I-485 表收集有关公共负担的信息。美国国土安全部9月8号发布了一项公共负担最终规则，撤销了川普时期扩大的公共负担标准，再次回到之前的合宜公共负担政策，领取白卡、粮食券、 Section A 房屋补助等福利的外国人，在申请绿卡时不用担心被纳入公共负担范畴，但原有的规定仍然有效，亦就是原本纳入公共负担的 SSI 现金补助和白卡长期护理仍算作公共负担。在新表格说明中，移民局声明，申请人无需在申请中提交额外证据来支持在表格提供的信息，但是如果移民局想要查看支持文件，可以发出证据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二表示，俄罗斯9月宣布吞并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局势极其困难，而他的对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延伸俄军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攻克的前线城镇，似乎亦在传递这一讯息。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最激烈的战斗围绕东部城市巴克穆特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发布的影片显示，他身穿卡其布服装，向那里的士兵发放奖章。乌克兰总参谋部说，俄罗斯大炮轰炸了巴克穆特和阿夫迪夫卡周围的25个城镇和村庄，以及乌克兰在9月夺回的东北部城镇富皮扬斯克周围几个地区。 CNN 报道说，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正计划向乌克兰发送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将无制导航空弹药转化为智能炸弹，从而大大提高命中率。由于担忧中共可能借由 TikTok 追踪美国公民隐私和审查内容，路易斯安那州和维珍尼亚州礼拜一成为最新禁止政府机关使用 TikTok 的州。目前美国50个州当中有大约19个州至少部分程度挡下政府电脑使用 TikTok 的权限，多数限制措施都是在过去两个礼拜制出。美国部分国会议员上个礼拜提出议案，寻求在国内全面封杀 TikTok， 此举将效仿其他早已经禁用抖音的国家，例如印度。另外，美国众议院将在这个礼拜投票禁止在联邦政府的设备中使用抖音。另一方面，除了推动政府部门禁止使用 TikTok，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亦在13号提出了另一个法案，亦就是在整个美国禁止 TikTok 的营运。提案者之一的众议员盖拉格日前受访时指出， TikTok 对美国来讲不单只是一个国安风险，更是一个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问题。美国排名市值第二的富国银行礼拜二同意支付37亿美元和解该银行非法收取贷款费用及普通账户的投资费的指控。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经调查后宣布处罚富国银行高达17亿美元，同时勒令富国银行向用户退还20亿美元多收取的各种服务费用。这个是 CFPB 迄今为止开出的针对富国银行最大的处罚金额。 富国银行之前因销售丑闻声誉一落千丈，近几年一直在努力修复其被破损的公众形象。这一次处罚令这家银行再次形象受损。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主任罗特勒乔普拉在电话记者会上说，简而言之，富国银行是企业内犯，它潜在伤害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乔普拉表示，正因为富国银行的坏名声，当局对这家银行额外留意，监督它的行为。连锁药房 CVS 同 Walgreens 礼拜一表示，由于冬季呼吸道病毒三重疫情肆虐，两家公司限制一次性购买儿童止痛药的数量。 CVS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对儿童止痛药实施每人两份的限购。 Walgreens 就称，他们对六种非处方儿科退烧药实施每人六份的限购。与此同时，沃尔玛在一份声明中称，尽管今年对儿科药物的需求有所增加，但该公司已经能够满足这一需求，没有实施限购措施。自从十月以来，随着呼吸道病毒传播，在美国和加拿大很难买到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的儿科药物，它们可以缓解疼痛和退烧。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的住院率已经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些药物不能够杀死病毒，但可以缓解症状。旧金山警局机场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行李失窃报告总数几乎翻了一倍。截至19号公布的盗窃事件数量是119宗，而去年全年只是67宗。旧金山警局发言人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平均每10万名乘客中有 0.3 人报告行李失窃，高过去年的 0.28 人。根据美国交通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2月份延误或者丢失的行李数量上升到6%，高过去年同期的5%。这个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再次旅行，行李盗窃案数量亦在上升。巴基斯坦媒体礼拜二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巴努反恐中心挟持案事发近40个钟头之后，33名恐怖分子都被巴基斯坦攻坚部队击毙，人质全数平均获救。18号晚间，被关押在平努反恐中心的33名恐怖分子从守卫身上夺枪成功，进而控制反恐中心，挟持包括军警在内众多人质，要求巴基斯坦当局将他们空运到阿富汗。巴基斯坦陆军特别行动队礼拜二午后攻坚，约两个半钟头之后收复反恐中心，过程中有两名士兵阵亡，另外十几人受伤，所有恐怖分子都被击毙。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19号发表声明，宣称这一宗挟持事件是他们所为，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就说，这一批恐怖分子来自不同组织。巴基斯坦近来发生多次恐怖袭击事件，18号恐怖分子突袭巴努一间警察局，造成四名警员丧生。据法新社报道，世界银行20号大幅下调对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从6月份的预期值 4.3% 下调至 2.7%， 对明年的增长预期就从 8.1% 收窄至 4.3%。 世界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的增长前景受到重大风险的影响，其中特别提到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走向，以及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实施了近三年的破坏性限制措施后，中国在12月初突然改变防疫政策，取消了大部分的清零限制措施。近几日来，北京等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感染暴增，由于担心被感染，很多中国人选择留在家，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消费，众多企业都已经被迫关闭。另外，世界银行警告说，房地产业的持续压力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影响，同时亦表示乌克兰战争、通货膨胀以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下的需求放缓，亦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埃隆·马斯克创建的 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近日又遇到麻烦。早前总检察长办公室 OIG 曾经对 Neuralink 的动物实验计划展开调查，而家佢开始审查美国农业部。之前美国一啲研究机构违法违规，美国农业部冇采取行动， Neuralink 亦属于农业部监管范围。 OIG 系美国农业部所属机构，喺过去三年入面，农业部曾经八次检查 Neuralink 设施，考虑到 Neuralink 有可能损害动物权益。联邦调查官认为评估农业部对 Neuralink 嘅检查系合理嘅。美国国会礼拜二公布了一项价值大约17,000亿美元的综合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直至明年9月底本财年结束的运作资金。该法案是国会两党谈判的结果，其中包括了创纪录的军费开支。礼拜二公布的综合预算法案包括了国会必须通过的所有12项年度拨款法案，提供的总拨款额比上一财年有所增加，将在明年9月底结束的2023财年的剩余时间里面，为联邦政府提供8580亿美元用于军事支出，7720几亿美元用于非国防项目。该法案提供的资金总额高过前一年的约15000亿美元的拨款。今年的支出法案提供了创纪录的军费开支，高过去年的7400亿美元，亦超过了拜登的要求。法案中包括向乌克兰和北约盟国提供的449亿美元紧急援助，以继续支持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抗击俄罗斯的战争。议员希望在这个礼拜交眼时通过这项长达4155页的拨款方案，并交给总统拜登签字，以避免政府在下个礼拜五午夜之后部分关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礼拜二驳回中国电信对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挑战。之前 FCC 撤销对中国电信的经营授权，禁止其继续在美国提供服务。中国电信美国分公司提出申请，想推翻这份在1月份生效的禁令，但礼拜二被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驳回。上个月 FCC 禁止批准来自华为技术公司和中兴通讯的新电信设备，因为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个是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共最新一轮打击。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在1月份说，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担忧表明，中国国有运营商对我们的电信网络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CNN 礼拜二报道，白宫正制定计划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三特访华盛顿，可能的行程包括与总统拜登会面，以及前往国会发表演讲。目前国会正在考虑对乌克兰的新一轮45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预计泽连斯基将在演讲中感谢国会议员批准对乌克兰的大量援助，并解释为什么乌克兰还需要更多的援助。报道指出，访问尚未最终确定，另外出于安全考虑仍然高度保密，白宫尚未就报道发表评论。如果成行，这个将是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出国访问。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科学家礼拜二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在火星上使用风力涡轮机发电的方法。未来前往火星执行任务的人类将可以使用风能发电，这个令人类探索火星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NASA 艾姆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刊文称，利用风力涡轮机可能有助于为人类在火星上执行探索任务提供动力，并帮助人类探索使用太阳能或核能等其他能源无法到达的地方。长期以来，风能始终被认为是不可用的，主要是因为火星的大气层太薄，使得风力偏弱。但艾姆斯研究中心的博士后 维多利亚哈特威克使用 NASA 气候模型推翻了之前的假设，证明风能可以成为火星上的独立或补充能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